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，感谢主。这次节目继续分享王明道先生的《五十年来》第二章，从母腹里分别出来。9月11日早晨离了北京，乘京汉路车到保定去。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到远方去。起身以前，母亲因为我离家远出流下泪来，我自然也哭了。午间到了保定，下了火车，和接我的人一同到了西关福音园烈士田学校内。当我进到那个院子的时候，看见那小的院落、小的房屋、乡间装束的小学生，样样都使我心中懊丧，我感觉无限的凄凉。我见了校长以后，他告诉我说，因为介绍人提到我的经历和学识，他决定拨一位教高小的教员去教初小，改请我教高小和中学一年级学生的功课。因为那时候校中方才增设中学一年级，所以中一是全校最高的一班。此外，他也对我颇格优待，薪金不打八折，却十足地付给我12元钱。这两件事的改变使我心中得了不少的安慰，特别是他请我教中学一年级和高小的功课这件事，鼓起我很大的勇气来。次日上课讲完功课以后，便已到勉励学生。那天的日记上我写了几句话：生平之志，助人向善耳。今以立志修身之道为各班学生言之，具表乐受之意，时与尔能导此数十青年，俱在此极短时间之内化为高尚有志之青年，于此行不虚矣。1919年9月12日日记。当我在校读书的时候，阅读谢鲁隐先生传略，心中便十分羡慕谢先生的人品道德。我看他在苏州博习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任教职的事，如何训导学生、关心学生，又如何与学生交往，以德行感化学生，心中就想到，如果我有一天做了教员，也要效法谢先生的榜样。以致我在保定任了教职，便效法谢先生那样，在课堂里，在私人谈话中，常常以敬神做人的大道教导学生。最先是讲完功课就对学生们讲道，那时候我讲的道与今日大不相同，我不明白救恩和生命的道，只是教导学生敬神爱人、立志、尽德而已。虽然那样，因为我是出于诚意和热心，所以也很能使学生受感动。后来我觉得，不如每日单有一个聚会，使那些愿意听到的学生自动参加。因此，便和几个学生商议，每晚成立一个祷告会。11月12日晚8时20分。这个聚会开始了。从那时候起，除了教会和学校晚间有会，会有特别事项以外，我们每晚都有聚会。我有时对学生们讲祈祷读经，有时讲立志尽德，有时讲认罪悔改，有时讲处事做人，有时讲服务牺牲，有时讲卫生保身，有时讲孝亲敬老，有时讲诚实圣洁，有时讲齐家救国，有时讲舍己爱人，有时讲贤哲格言，有时讲名人传记。我那时候就是不会讲生命的道理，并不是我不信，乃是不清楚了解。我信耶稣为我赎罪代死，也知道不借着耶稣，没有人能到神面前去。 对于来生的道理我不十分明白，所以我也就不能讲。我信全部圣经，我也信它里面一切的记载都是真实的。可是除了圣经中那些宝贵的教训以外，我没有对其他的记载发生太多的兴趣。我信耶稣复活，但我却不明白他的身体是否复活了。我信圣经里所记载主耶稣和先知、使徒们所行的神迹，但有人用捏造的话语来曲解这些事迹，我也听不出来是不对的。我只记得在中学的时候，听一位名老太太对我们讲过一次主耶稣再来的应许，那时我也确信，不过以后就再没有多听人讲过，我也再没有留意。我在校中除了授课以外，竭力在各方面领导学生、栽培学生。有一些学生很受感动，接受了我所给他们的指导。可是在同人中间，我却遭到攻击。第一个原因是我和他们同处不来。每天我们五位教员在一间小屋里吃饭，他们四个人谈话中间总是喜欢说些淫词妄语、不干不净的话，我听见的时候觉得实在刺耳。但他们都是旧有的教员，我却是新来的人，而且年岁比他们小得多，当然我无法干涉他们。我只能在他们说那些污秽言语的时候不做一声，低头吃自己的饭，因为我听不惯那些话，心中既不舒服，面部也一定会有不愉快的表情，于是便招来他们的厌恶和歧视。有一次我实在不能再听下去，便愤然离席而出，这便招来他们的恶感。我在日记中记着那天的情形，有这一段记载：星光皎洁，银河在天，愿雨寂静，万籁无声，一斗室中灯光明亮，一少年方与生徒十一人谈讲贞洁问题，迫切恳挚，言之娓娓，为欲胜污秽之罪染，最大之力源既得自圣洁之上帝。此言者盖比诚恳，叮嘱众生之一语也。少年以晚餐时闻同人之污秽淫语而愤然出，故思时心中之痛恨污秽，宛如冰不容火。校中就绵灵记名，彼乃徘徊院中，观各式中学生之作日记者，则主必是熄灯，少顷，反必所居之斗室中，方就椅而坐。瞥见桌上方来之家信，乃弃之而读，则慈母所书告平安之信，主自行谨慎，爱护身体。少年反复读之，心中忧郁一种感想，是时表已将实时，乃挥笔作记，少年者谁，日记之记者也。1919年11月21日日记。又过了一些日子，我实在不能再和他们一同吃饭，我便提议我自己在宿舍中单独吃饭。我有一个很充足的理由提出这个意见，因为我那时期正实行素食，他们每餐总要吃些肉，我却一点肉都不入口。每次吃饭我总请厨艺为我单预备素菜。当我实在不能再听他们那些淫词妄语的时候，我就对他们说，我们既不吃一样的饭，就没有在一处共餐的必要，不如我自己在宿舍里单吃好了。同人们对我起恶感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便是嫉妒。一般做教员的只是每日教自己所当教的几门功课，对学校和学生其他的事 向来是不闻不问的，校中的事都由一位主任教员管理，最大的事由校长主持。备注：学校那时没有校长，暂时由一位老年的西国牧师代理。校中的秩序和清洁，学生中间的纠纷和事务，若不是那位主任教员分派别的教员做，是绝没有人肯过问的。我在那时心中火热得很，不问有没有人分派我做，只要看见有可做的事，便挺身去做。这样一来，主任教员得了一个有力的助手，当然非常高兴，但其他几位教员讥诮我，说我卖弄殷勤，讨好校长，他们自己不过问功课以外的事，也不许别人过问。我只为学校和学生设想，未曾想到招来他们的嫉妒。他们对我常和学生往来，领学生聚会，更是不免发生误会。他们不明白我愿意以道栽培学生的心意，他们以为我是要拉拢学生，建树自己的势力，因此多方攻击，肆意污蔑，常给我一些难堪。我有时也不免因此灰心难过，但一看见学生们那样乐意受教，心中便得了安慰。11月30日是一个星期日，午饭后看见两个学生起了冲突，要去见那位主任教员，恰好他不在校，我便把他们叫到我的屋子里来，询问是什么事情。那个小学生说，他打了我。那个大学生说，他骂了我。我让他们都坐下，我开始劝导他们，并为他们说了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。我一面说，一面看他们的脸，发现他们实在受了感动，即使我讲完以后，请他们再说他们的事，不料那个小学生竟先站起来说，先生，今天的事是我的错处，因为我先骂他，所以他才打了我。那个大学生也站起来说，先生，错处在我，无论如何我比他大，我不应当打他。我一看他们都认了错，便劝他们握手和好。两个人哭着吵着进到我的屋里，一小时后竟笑着说着走出去了，并且那个小学生就从那一天起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变。我因这几个月来在学生中间工作，思想起了极大的变动。我从前渴慕做大政治家，虽然因着18岁的重病不得已放弃了那种野心，但我并未曾甘心接受神的呼召。这时候我却开始看见传道的工作是多么重要，多么伟大。我心中想，就是做一国的总统也不能使人这样从心里改变，弃恶从善。但现今我在这些学生中间做了几个月谈到的工作，就有不少青年人的生活有了奇异的改变。这种工作是何等有价值呢？以前几年之久抗拒神的呼召，但在教读的几个月中，心思竟渐渐转移过来，开始羡慕为神做工了。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愿意为神做工，就是在大学预科那一年，屡次看见教会中种种被盗的事，利己损人，恃强凌弱，忏妇清贫，我与耳诈，斗角勾心。我开始发现社会中种种的罪恶在教会中也是无一不有。在保定教书的几个月中，也看见了一些使人痛心的事。我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是在伦敦会的范围内，在大学预科的一年所见所闻的多是美英美会中的情形，在保定教书又是在长老会里面，这时我的眼界 比从前宽了不少，同时也越多看见各教会的黑暗腐败，因此屡屡感觉到教会实在需要一种改革，而且这改革教会的使命就在我的肩头上。这种感觉也使我渐渐转变，愿意终身为神做工。到了1920年的初夏之交，我的心已经完全转变过来，无条件地降服在神的面前，愿意接受神的呼召。回想在中学读书的时期，3年多之久抗拒神的呼召，在大学预科的一年内，做政治家的野心是放弃了，但仍是不甘心完全接受神的呼召。即使在保定教了一年书之后，因着神在各方面所给我的训练、光照、呼声、觉悟，才整个的驯服，也就在那年夏天正式改了名字，不再叫永圣，而改名明道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，愿神用我在这个黑暗邪恶的世界上证明他的真道。这里的名字是证明的意思，不是明白的意思。这个名字虽然是我在20岁的夏季所改的，这个心智在我里面即已经存得很久了。当我19岁春季在预科一年级的时候，日记中屡次记了这种感想，现在把它记录在下面。学当自不欺暗示使，慎独之功既纯，然后见道欲真，行道欲笃，入圣入贤，明道心民，既于是也，可不免载。1919年3月21日日记。世衰道危，人心日危，举世污浊，明道心民，当非一人任。1919年3月21日日记。我生之志向无他，唯欲明道耳。1919年3月28日日记。明道，明道，明道之责，匪亦人任。1919年6月13日日记。在那个时期，还有一段感怀记在日记中：民德堕落，人心日下，今日世界所急需者，一有德、有力、有志之人心改革家也。昨客应使时，闻徐师之言悦，今日中国所急需者，一卫斯理约翰其人。然其人为谁乎？此班内或有其人也。有其人乎？有其人乎？无思之，无重思之，曰有。1919年5月11日日记。既决意完全接受神的呼召，便预备继续入大学读书，以后再入神学。我母校的校长英国人金修真先生曾有一次同我提到，在他回国的时候，如果有机会，也许能为我筹一笔款，将来送我到英国去留学。我那时兴奋极了，我计划再读4年大学，3年大学神科，再到英国去读3年神学。10年以后，我便可以做一个大牧师，做一个大布道家。哪知道神的话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。他看见我选择的道路 不是他要我走的，他预备使我走一条更美的道路，就继续在我身上进行他的美旨。六月间，因为本校入学仍有问题，经过多日的祷告，决定答应烈士田学校的邀请，继续教读一年，到明年秋季再入学读书。因此当年九月八日又离京赴保，不料就在这一个学期未毕的时候，神就在我的身上做了一件奇妙的事，不但完全改变了我的道路，也完全改变了我的思想、信仰与人生。这一切的经过要留在下一章再说。1948年9月24日。